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呢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十三节。
今日要分享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六到十三节。
如果方便的话请大家起立。
方便的话请大家起立。
我们一起来诵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十三节。
我们一起诵读。
大家请。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
差
来
的，
名
叫
约
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要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他在世界，
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
世界却不
认
识
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
己的人
倒
不接待
他。
凡
接待他
的
就
是
信
他
名
的
人，
他就
赐他
们权柄
做
神
的
儿女。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
是
从
人
生
的，
乃
是
从
神生的。这是神的话。大家请坐。
大家请坐。
从前呢有一个国王，
从前有一个国王，
他有三个儿子，
有三个仔。
直到他老的时候，
等那个国王老的时候，
他仍然不确定哪一个儿子最适合承接他的王位。
他还是不确定这三个仔里面哪个可以承接他的王位。
有一天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有一天他想了个办法，
他想测试一下每一个儿子对治理国家的一些想法。
他想测试一下这个每一个仔对他治理国家的想法。
他对三个儿子说，
他对这三个仔说，
他说有几个做仓库的山洞，
有几个那个做仓库的山洞，
现在是空的，
现在空的，
你们各自去选一个，
你们自己去选一个，
把它当作你们将来要治理的国家，
将它当成是你将来要治理的国家，
然后你们把你们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放到里面，
将你们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搬去里面。
然后呢，他们三个儿子就开始做准备。
然后那三个仔就去做准备。
那么大儿子呢，就找人把许多的金银财宝放到他的那个洞里。
这个大仔呢，就将好多金银珠宝搬去他那个洞里面。
二儿子呢，就找许多人把很多的粮食和武器放在他的洞里。
第二个仔呢，就将好多粮食同埋武器就系放落去佢自己管嗰个山洞。
最小的儿子呢，找来了一些工匠。
最细嘅呢个仔呢，系揾咗嗰啲工匠。
他在那个山洞里面安置了很多灯。
喺呢个山洞里边嘅话，安置咗好多个灯。
过了几天以后，
过咗几日之后呢，
国王就来查看他们各自的山洞。
国王就来查看这个各自的山洞。
他第一个山洞看到了很多的金银财宝。
第一个山洞里面看到很多金银财宝。
他的大儿子就跟他说，
这个大仔就对他说，
他说我要积累和创造很多的财富。
我要积累创造很多财富，
使我的国家变得最富有最强盛。
使我国家的话变成最富有最强盛。
国王说好。
国王话好，
只有富有的国家才会是强大的。
佢一个富有的国家先至会强大。
到了第二个山洞，
人哋去咗第二个山洞，
这位二王子就介绍他洞里面的东西。
呢个二仔嘅话就向佢爸爸去介绍佢嘅搜集嘅嘢。
他说我要保护好自己的国家。
佢话我要保护好我自己国家。
在保卫国家的同时，我要使国民这个丰衣足食。
他说在保卫我国家同时使我国民是丰衣足食。
国王说不错。
国王都说是不错。
国富民强才是治国之道。
国富民强才是治国之道。
到了最后，国王来到第三个山洞。
第三个山洞呢，
看到洞里面空空如也。
看到这个山洞里面什么都没有。
看到国王来，这个小王子立刻就让人把洞里所有的灯都点亮。
看见国王来的话，这个第三个仔就马上要人将这个里面的所有的灯都点亮。
可是这个国王还是困惑不解。
但这个王国还是不明白。
他就问小王子。
他就问这个小王子。
你准备的东西在哪里？
他说你准备的东西在哪里？
这小王子回答说。
这小王子回答。
我预备的就是这光。
他说我预备的就是光。
他说我要让我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黑暗的角落。
说我要让我国家里面没有一个黑暗的角落。
所有的人都行在光中。
所有的人都行在光中。
所有的行为无论是善是恶。
所有的行为无论是善恶。
都在光中被显现。
都在光中被显现。
受全体国民的监督。
受全体国民的监督。
在光中没有官敢以权谋事。
在这个光中没有官敢以权谋私。
贪赃枉法。
贪赃枉法。
没有百姓敢偷鸡摸狗暗中作恶。
没有百姓够胆去偷鸡摸狗暗中作恶。
在光中每一个人都自觉地弃恶从善。
在光中每一个人都弃恶从善。
远离罪恶。
远离罪恶。
我认为这才是真正强大的国家。
我认为这样才是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
国王听了以后大大的赞赏。
国王听了之后的话大大赞赏。
连连的称赞。
连连称赞的。
的确我们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
的确我们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
不应该是丰厚的财富。
不应该是丰厚的财富。
更不该是满足的欲望。
更不该是这个满足的欲望。
而是没有犯罪。
而是没有犯罪。
不幸的是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罪。
但不幸的是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罪。
而犯罪的欲望又是出自人的本性。
而犯罪的欲望的话是充斥在人的本性里面。
犯罪最适合的环境就是黑暗。
犯罪最适合的环境就是黑暗。
越是在黑暗的角落里面。
越是在黑暗的角落里面。
犯罪就越猖獗。
犯罪就越猖獗。
如果我们家里面有老鼠或者是蟑螂。
如果我们家里面有老鼠蟑螂。
他们偷窃破坏。
他们偷食也搞破坏。
非常的令人讨厌。
很讨厌。
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几乎见不到他们。
但我们知道我们几乎看不到。
因为他们只有在黑暗的时候才出现。
因为他们在黑暗的时候才会出现。
他们的生命状态就决定了他们一定是怕光的。
他们生命状态的话就决定了他们是怕光。
因为他们如果被在光中发现。
他如果被在光中发现。
我想我们一定会立即除掉他们。
我们一定会马上就除掉。
人自从犯罪以后。
人是从犯罪之后。
就与神隔绝。
是从神隔绝。
活在属灵的黑暗当中。
活在这个属灵的黑暗当中。
久而久之人已经适应了这样的黑暗。
久而久之的话人已经适应了这样的黑暗。
同样成为怕光的一族。
同样是变成怕光的一族。
圣经说神就是光。
圣经说神就是光。
在他毫无黑暗。
在他毫无黑暗。
当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当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光就来到了人世间。
光就来到人世间。
对于怕光的人来说。
对于怕光的人来说。
真光的出现改变了世界。
真光出现改变了世界。
每一个人面对着光的时候。
每一个人面对光的时候。
必须要做出自己的选择。
必须要做出自己的选择。
要么是拒绝。
要不就是拒绝。
或者是逃避。
或者是逃避。
或者是接受。
或者是接受。
神在3500年之前。
神在3500年之前。
就拣选了亚伯拉罕。
就拣选了亚伯拉罕。
还有他的子孙。
同埋他的子孙。
并借着亚伯拉罕一代又一代的子孙来启示耶稣基督的降临。
并藉着他的子孙一代一代这样去启示耶稣基督的降临。
主前700多年前的先知以赛亚。
主前700多年的那个先知以赛亚。
和主前400多年的先知马拉基都预言了耶稣基督的降临。
同埋呢个主前400多年嘅呢个先知马拉基嘅话，都系预言咗耶稣嘅降临，
并且他们同时都预言了另外一件事情，
并且佢哋同时预言另外一件事，
就是在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降临之前，神必差遣一个人先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在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弥赛亚来到之前的话，他必差遣另外一个来到地上，
为弥赛亚预备道路，
为弥赛亚去预备道路。
他就是施洗的约翰，
这个就是施洗约翰。
经文说有一个人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约翰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就是为光做见证。
约翰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就是为光做见证。
而这光就是耶稣基督。
而这光就是耶稣基督。
主耶稣自己也曾经宣告。
主耶稣自己都曾经宣告。
他说我是世界的光。
他说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显然施洗约翰的使命就是要耶稣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显然施洗约翰的使命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使世人透过他的见证能够相信耶稣，
使世人的话透过他的见证的话可以相信耶稣。
事实上施洗约翰的见证从他没有出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事实上这个施洗约翰的见证在他没出世之前的话已经开始。
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
根据这个路加福音的记载，
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白，
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白，
在第一次见到怀着耶稣的玛利亚的时候，
在第一次见到怀着耶稣的玛利亚的时候，
玛利亚向他问安，
玛利亚向他问安，
伊丽莎白腹中的约翰就欢喜跳动，
伊丽莎白腹中的约翰就欢喜跳动。
同时伊丽莎白也被圣灵充满，
同时伊丽莎白也被圣灵充满，
就开始大声的赞美玛利亚和她腹中的婴孩，
就开始大声赞美玛利亚和她腹中的婴孩。
后来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传道，
后来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传道，
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
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
他给人施洗，
他同人施洗，
传悔改的洗礼，
同人传福音，施洗礼，
目的就是要预备人的心，
目的就是要预备人的心，
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
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
马可福音告诉我们，
马可福音这样说，
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不配的，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当耶稣基督来到他面前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来到他面前的时候，
他向世人见证说，
他向世人见证，
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
后来约翰呢，按照耶稣的要求为耶稣施洗。
后来约翰按照耶稣的要求的话，同他施洗。
在施洗的过程当中，
在施洗的过程当中，
约翰看见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的身上。
约翰看见圣灵好像鸽子一样的话，是降在耶稣身上。
约翰就凭着这样一个意象来再一次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
约翰就凭着这样一个意象去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说我从前不认识他，只是他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约翰还把自己的门徒引向耶稣，
约翰将自己的门徒引向耶稣，
其中就包括彼得的兄弟安德烈，
其中是包括彼得的兄弟是安德烈。
而安德烈呢，又把彼得介绍给耶稣，
而安德烈嘅话咧，亦将彼得系介绍俾耶稣。
而彼得最后成为耶稣最忠心的门徒。
而彼得后来成为耶稣最忠心嘅门徒。
其实在主耶稣降临之前，神差遣过许许多多的先知。
其实主耶稣之前嘅话，神差遣过好多嘅呢个先知，
在不同的时期来预言耶稣基督的到来。
在不同的时期是预言耶稣的到来。
在这些个先知当中，
在这些先知当中，
如果不算在耶稣出生的时候圣殿里面见到的两位西面和亚拿之外，
如果不计埋最后耶稣出生之后的这个在圣殿里面的这个两位先知是西面和亚拿之外，
施洗的约翰可以说唯一一个在现实生活当中清晰的见证主耶稣的先知。
施洗约翰的话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清晰的见证耶稣的这个先知。
主耶稣曾经说，
主耶稣曾经这么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
他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是比施洗约翰还要大。
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
然而天国里面最小的都要比他大。
接下来又说，因为众先知和律法所预言，说预言到约翰为止。
那接下来讲的话，众先知和律法所预言到约翰为止。
作为先知，
作为先知，
约翰的预言预备耶稣的到来。
约翰的预言是预备耶稣的到来，
并且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
并且是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
约翰的见证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约翰见证对我们来说是意味着什么？
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想象一下，
当黑夜降临的时候，
当黑夜降临的时候，
是什么在天空中给我们带来光亮？
是什么在天上给我们带来光亮？
是月亮和星辰。
是月亮和星辰，
特别在明月当空的时候，
特别是这个明月当空的时候，
银色的月光洒满大地，
这个月光洒满大地，
实在是太美了，
实在好美，
美到一个程度我们几乎忘掉了一个事实，
美到这程度的话我们几乎忘记了一个事实，
月亮其实是不发光的，
月亮其实不发光，
月亮的作用就是把太阳的光反射给我们，
月亮的作用就是将太阳的光是反射给我们，
进而照亮我们的夜空，
照亮了我们的夜空，
它映出了柔美的阳光，
它映出了这个柔美的阳光，
成为太阳光的见证，
成为这个太阳光的见证。
然而当太阳升起的时候，
然而当这个太阳升起的时候，
真正的阳光普照大地，
真正的阳光是普照大地，
月光就不再美丽了，
月光就不再美丽。
约翰曾经指着耶稣说，
约翰曾经指着耶稣说，
他必兴亡我必衰微，
他必兴亡我必衰败。
约翰就像夜空中的明月，
约翰就 好像这个月夜空中的明月，
照亮了黑暗的世界，
照亮黑暗世界，
也照出了人的污秽，
也是照出了人的污秽，
他要人们认罪悔改，
他要人们是认罪悔改，
因为当太阳升起的时候，
因为当太阳升起的时候，
真光照耀在大地上，
真光照耀在大地上，
世上一切的污秽和罪恶都无法隐藏，
世上这个一切的污秽罪恶都无法隐藏。
约翰所见证的这个光，
约翰所见证的这个光，
不是别的，
不是别的，
乃是神儿子圣洁的生命，
而是神儿子圣洁的生命，
是耶稣基督的救赎真理，
是耶稣基督的救赎真理，
是世人通往永生的道路，
是世人通往永生的道路，
这正是耶稣自己所宣告的，
这个就是耶稣自己宣告的，
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主耶稣在世上仅仅活了33年，
主耶稣在世上仅活了33年，
而且 而他却把生命的光带给了我们。
但是他将生命的光带给我们，
使他成为我们的意象，
使他成为我们的意象。
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
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
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基督徒，绝不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好人。
我们之所以可以成为基督徒，不是因为我们是好人，
或者说我们想要成为一个好人，
或者是我们想成为一个好人，
而是因为我们遇到了那光，
而是我们遇到了这样的光。
在这样的光中，我们看到的不是自己比别人更好，
在这个光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我们自己比别人更加好，
而是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污秽，
而是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污秽，
我们看到自己在最终挣扎的光景，
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在最终挣扎的光景，
同时我们看到了基督的荣美，
同时我们看到了基督的荣美
和神的慈爱，
还有神的慈爱。
更重要的是，
更重要的是，
我们相信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
我们相信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
只要我们接受主耶稣，
只要我们接受主耶稣，
我们就凭着他的宝血遮盖就可以得救，
我们就可以凭着他的宝血的遮盖，我们可以得救。
尽管光的见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光的荣美，
所以尽管这个光的见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光的荣美，
但它并不是光的本体和源头，
但它不是光的本体和源头，
它不是我们追寻的目标，
它不是我们追寻的目标，
司洗约翰不是，
司洗约翰不是，
耶稣的门徒们也不是，
耶稣的门徒们都不是。
或许我们听过这样的故事，
哇，这我们听过这样的故事，
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只是因为他的好朋友老师同学是个基督徒，
我有些弟兄姊妹的话，因为他好朋友或者老师同学的话是基督徒，
出于对这些人的好感，
出于对这些人的好感，
他们也接受耶稣受了洗成为基督徒，
他们接受耶稣受洗去成为这个基督徒。
可是一旦他们看见他的朋友老师同学离开了教会，
当他们看到他们的老师同学或者是朋友离开了教会，
或者在属灵上跌倒，
或者是这个属灵上跌倒，
就对信仰失去了兴趣，
就对这个信仰是失去了兴趣，
以至于和教会渐行渐远，
以至于是和教会渐行渐远，
最后离弃信仰过回从前一样的生活，
最后是离弃这个信仰，是过回原来的生活，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警惕的，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警惕。
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听各式各样的见证，
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听各种的见证，
这非常的好，
这个很好，
但是我们也要时刻的提醒自己，
但我们要时刻去提醒自己，
我们来到教会是寻求真光的，
我们来到教会的话是寻求真光，
不能过于专注于光的见证，
但我们是不能够过于专注在这个光的见证，
再好的见证也会有瑕疵，
最好的这个见证都有瑕疵的，
再好的基督徒也会有软弱甚至跌倒，
再好的这个基督徒的话都有软弱和跌倒。
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司洗的约翰在狱中他的信心也会软弱，
司洗约翰在狱中的话，他的信心都会软弱，
还有主耶稣最器重的门徒彼得，
还有这个耶稣最器重的门徒彼得，
他在主耶稣被捕的时候，
他在主耶稣被捕的时候，
当着众人的面三次不认主，
当着众人的面三次不认主。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把属灵的目光，
让我们将属灵的目光
透过这些见证或者是讲道的信息，
透过这些见证或者是讲道的信息，
看到那真光，
看到这个真光，
而不是讲话的那个人，
而不是讲话的那个人，
使我们的眼睛单单的定睛在主耶稣身上，
使我们的眼光是可以单单定睛在耶稣身上，
因为唯有主耶稣才是永恒的不变的真光，
因为唯有主耶稣才是永恒不变的真光。
如果我们问一个小孩子，
如果我们问一个小孩子，
太阳和月亮有什么样的区别？
太阳和月光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
他的回答也许很简单。
或者他的回答很简单。
太阳比月亮更亮。
太阳比月亮要 更加亮。
我们不太可能期待一个孩子能够分辨出来太阳是可以真正发出光来的。
我们不期待一个小孩的话可以分辨这个太阳可以真正发光。
而月亮却不能。
但月亮不能够。
同样在黑暗当中的世人。
同样在这个黑暗当中的世人。
也不能准确地分辨什么是真光。
也不能够准确去分辨什么是真光。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约翰不是那真光。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约翰不是那个真光。
他只是光的见证。
他只是光的见证。
经文告诉我们。
经文这样告诉我们。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来到那个世界上，
成为唯一一个真正拥有生命之光的人，
成为唯一那个真正的生命之光的人。
这光是全然圣洁的。
这个光是全然圣洁。
约翰福音说。
约翰福音这么说。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主耶稣是生命的创造者。
主耶稣是生命的创造者。
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
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去创造人。
这人的光原本就是人。当有的样式，
这个人的光就是人原来当有的样式。
然而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
但是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
人的生命里就不再有着光，
人的生命里面就 没了这个光，
并且在黑暗当中与神隔离，
在黑暗当中的话与神隔离。
而当主耶稣把人的光重新带到这个世界上，
主耶稣将人的光重新带回来这个世界上，
人们的第一反应不是欢喜快乐，
人的第一个反应不是欢喜快乐，
而是恐惧战惊，
而是恐惧战惊，
唯恐避之不及，
避之不及，
就像当初始祖犯罪以后躲避神那个样子，
就好像始祖犯罪之后的话躲避神一样，
因为这光照出了人生命的丑陋，
因为这个光是照出了人生命的丑陋
和行为的败坏，
还有行为的败坏。
约翰福音第三章有这样的描述，
约翰福音第三章有这样描述，
光来到这个世上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这就是人犯罪之后的光景，
这个就是人犯罪之后的光景，
对光有着深深的恐惧，
对这个光有深深的恐惧，
在圣洁的神面前，
在圣洁的神面前，
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污秽都无法遁形，
每一个人生命的污秽的话都没有办法遁形，
即便是神的仆人他们仍然恐惧，
即便是神的仆人他们仍然会恐惧。
在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中，以赛亚先知在异象当中见到神的时候，
在以赛亚书描述这个以赛亚先知在异象当中见到神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惊呼哀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
他说哀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是同样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
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又因我眼见耶和华大君王。
使徒彼得在看到主耶稣行的神迹之后，
使徒彼得在看到主耶稣行神迹之后，
他不是欢喜快乐，
他是不是快乐，
他是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的确如果没有神的怜悯和慈爱，
的确如果没有神的怜悯慈爱，
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真光当中存活，
没人可以在真光当中存活。
所信的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所行的是这个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并不是要审判我们这些罪人，
并不是要来审判我们这些罪人，
而是要拯救，
而是要拯救。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这样告诉我们，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当真光显现的时候，
当那个真光显现的时候，
世人的罪被摊在光天化日之下，
世人的罪的话就摊开在光天化日之下。
无论一个人看上去有多么的纯洁，多么的高尚，多么的完美，
无论一个人是怎样看上去怎样的高尚，怎样的完美，
在真光之下毕竟显出罪人的本相，
在真光之下的话是会显出罪人的本相。
人唯有靠着神的恩典，
人唯有靠着神的恩典，
靠着他的怜悯才能够逃过他公义的审判，
靠着神的怜悯才可以逃脱这个神的这个审判。
在撒加利亚书当中，
在这个撒加利亚书当中，
先知撒加利亚经历了一个特别奇妙的异象，
先知撒加利亚的话经历了一个很奇妙的异象。
他描述说，
他描述说，
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对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那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前面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圣洁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圣洁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这位大祭司约书亚，
这位的大祭司约书亚，
就是曾和所罗巴伯一起带领被掳的以色列人归回，
就是曾经从这个所罗巴伯一起的话带领这些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归，
并且带领以色列人重建圣殿的那位以色列的领袖，
并且是带领这些回归的以色列人重建神的圣殿的这个以色列的领袖。
以色列的百姓是那样的敬重他，爱戴他，
以色列的这个百姓很敬重和爱戴他，
可是在神的面光当中，他仍然是满身的污秽。
但在神的这个眼光当中的话，他仍然是满身的污秽，
并且有魔鬼站在他的旁边控告他的罪，
而且还有魔鬼在他旁边是不断控告他的罪。
然而我们慈爱的神并没有定他的罪，
但是慈爱的神并没有去定他的罪，
也没有审判他，
没有审判他，
而神却叫人脱去他的污秽，使他成为圣洁。
神要人去脱咗佢嘅污秽，使佢圣洁。
他虽然卑贱的像一根在火中就要成为灰烬的柴火，
佢虽然卑贱到好似就好似喺火里边嘅话，差唔多要烧尽嘅一条柴。
神却把他从火中抽出来，
神但系将佢从火里边抽出来，
使他免于灭亡，
使佢系免于灭亡。
神把这个意象显给先知撒加利亚，
神将这个意象是显给先知撒加利亚，
其实他清晰地显明了耶稣基督将要实行的拯救，
他清晰了这样去显明了耶稣基督将要施行的拯救。
是的，神所拣选的他必拯救，
就是神所拣选的他必拯救，
他便要借着耶稣基督使他们成为圣洁，
他必藉着耶稣基督使他们是成为圣洁，
穿上华美的衣服，戴上圣洁的冠冕，
穿上华美的衣服，还戴上圣洁的冠冕。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每一个在基督耶稣里面真正蒙恩得救的基督徒，
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真正蒙恩得救基督徒，
都是天父上帝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
都是天父从火堆里面抽出来的 一根柴。
这实在是神莫大的恩典，
这个实在是神莫大的恩典。
没有人凭着自己的好行为在神的面前可以被看为圣洁，
没人可以凭着自己的好行为可以在神面前是被看为圣洁。
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死除尽了我们的罪，
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以他的死是除了我们的罪，
他流出的宝血成为我们华美的衣服，
他流出的宝血是成为我们华美的衣服，
他的圣名成为我们荣耀的冠冕，
他圣灵成为我们荣耀的冠冕。
耶稣基督用生命的光照亮了世界，
耶稣基督用生命的光去照亮世界，
让我们知道人的光原来是如此的圣洁，如此的荣耀，
让我们人认识到那人的光是原来是如此的圣洁和荣耀。
这人的光原本就是神为人预备的，
这个人的光是原本神为人预备的。
人因为犯罪而离弃了这光，
人因为他自己犯罪的话是离弃了这个光，
从此死亡就成为人生命最终的归宿，
从此死亡就是成为人生命中的归宿。
如今主耶稣把这光带到我们当中，
如今主耶稣将这个光带到我们当中，
叫我们仰望他，接受他，
叫我们仰望他和接受他，
亲近他，跟随他，
亲近他和接近他，
他必然将这生命之光赐给我们，
他必然将这个生命之光赐给我们，
使我们重新得回永生的盼望，
使我们是重新得回这个永生的盼望。
有了光我们就不再惧怕黑暗，
有这个光的话我们不再去惧怕这个黑暗，
我们也不再惧怕魔鬼的控告，
我们不惧怕魔鬼的控告。
虽然在光中我们看到的是自己身上的污秽，
虽然在光中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自己身上的污秽，
但我们坚定的相信，
但我们坚定相信
神愿意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
神愿意按照我们本相来接纳我们，
并且会在耶稣基督里面洁净我们，
并且会在耶稣基督里面洁净我们。
使徒保罗曾经对教会说，
使徒保罗曾经对教会说，
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善良、公义、诚实。我们在光明中跟随主耶稣的引领，
我们在光明当中跟随耶稣基督的引领，
结出光明的果子，
结出光明的果子，
我们的罪才能够真正得到洁净，
我们的罪才可以得到真正的洁净。
就像使徒约翰所说的，
就好像使徒约翰所说，
我们若在光中行，就如同神在光明中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才是我们成为基督徒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这个才是我们成为基督徒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当主耶稣活在这个世上，
当主耶稣还活在这个世上，
门徒们亲眼看见这光，
门徒是亲眼见到这样的光，
跟随这光，
跟随着这个光，
在光中行走，
在这个光中行走。
然而当主耶稣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是当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
跟随他的门徒们又是怎样在光中行呢？
跟随他的门徒怎样在这个光中行呢？
主耶稣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曾经对他的门徒说，
主耶稣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曾经对他的门徒说，
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
光在你们当中还有不多的时候，
应当趁着有光行走，
应当趁着有光行走，
免得黑暗临到你们，
免得黑暗临到你们。
那在黑暗里行走的，
那在黑暗里行走的，
不知道往何处去，
不知道往何处去，
你们应当趁着有光，
你们应当趁着有光，
信从这光，
顺从这光，
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可见 门徒能够继续的行在光中，
可见门徒可以行在光中，
靠的是信从这光，
靠的是顺从这光，
成为光明之子，
成为光明之子，
这成为光明之子，
成为光明之子咩？
他揭示了一个新的进程，
他揭示一个新的进程，
就是生命被改变，
就是生命被改变。
没错，当一个人悔改接受耶稣的救恩，
没错，当一个人信主悔改的话，接受这个救恩，
他不仅仅是离开了黑暗的道路，
他不单止是离开了黑暗的道路，
更是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
更是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
这个生命是耶稣基督所赐的，
这个生命是耶稣基督所赐。
经文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就是一个基督徒重生的过程，
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重生。
主耶稣曾经说，
主耶稣这么说，
我来了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我来了就是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作为基督耶稣的门徒，
和旧约当中神所拣选的先知以色列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同这个在旧约当中神所选的那个先知和以色列民的话有很大区别，
就是耶稣基督要赐给门徒一个新的生命，
就是耶稣基督要赐给门徒一个新的生命，
是有生命之光的生命，
是有这个生命之光的生命。
这生命之光是圣灵，
这个生命之光是圣灵，
是耶稣的灵，
这个是耶稣的灵，
他住在每个基督徒的里面，
他住在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
成为我们新的生命，
成为我们新的生命。
基督徒不再像月亮那样仅仅是借着对光的反射来见证光，
基督徒不单止是好像月亮这样是藉着去反射这个真光 来见证神，
而是借着新生命所发出的光来见证光，
而且是藉着这个新生命发出的光来见证光。
听起来真的很了不起，
听起来的话很了不起，是吗？
但事实上其实每一个人所发出的光是非常微弱的，
但现实当中每一个人发出的光的话是很微弱。
我们在黑夜里边有谁会注意到杂草当中那颗萤火虫？
我们黑夜当中的话有几多人可以注意到这个杂草当中的萤火虫，
尽管它真的在发光，
尽管它是真的在发光，
但我们不要气馁，
但是它很小，
因为这光是神所赐的，
因为这个光是神所赐，
它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所带来的，
它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带来的，
是蒙神喜悦的，
这个是蒙神喜悦的。
一个萤火虫微不足道，
一个萤火虫的话是微不足道，
十个萤火虫也算不了什么，
十只萤火虫都不是算不到什么，
可是我们把众多的萤火虫聚在一起，就会照亮一片光亮。
如果我们将众多的萤火虫聚在一起的话，它可以照亮 一片的地方，
甚至成为一盏灯，
甚至是成为一盏灯。
教会就是基督徒的聚集，
教会就是基督徒的聚集。
当教会中许多发光的基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
当教会当中很多基督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会成为一盏灯，
他就会成为一盏灯，
照亮周遭的世界，
照亮周围的世界。
最后我们用一个故事结束今天的信息，
最后我们用一个故事来结束这个信息，
这是一个传说，我并不能证明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个是一个传说，不证明它真假。
他说在19世纪的时候，
他说在十九世纪十几的时候，
欧洲的南部有一个村庄住着一位公爵，
欧洲的一个村庄的话就是住着一个公爵，
他有十个女儿，
他有十个女儿，
他们都是公爵的掌上明珠，
他都是这个公爵的掌上明珠。
女儿们慢慢都长大了，
这些女儿的话慢慢长大，
一个一个都结婚离开了小村子，
一个一个结婚离开了这个小村庄。
这个公爵常常摇头叹气。
这个公爵经常摇头叹息。
他说每一个女儿都在家里面有她自己的位置。
每一个女儿的话在家里面都有她自己的位置。
随着他们陆续的出嫁。
随着他们陆续出嫁呢。
家里面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空缺。
家里面就出现了一个一个的空缺。
空椅子，空床。
空椅空床。
还有他们各自不同的欢笑。
同埋佢哋自己唔同嘅欢笑，
这让我心里感到非常大的失落感。
使我心里边咧系有好大失落感。
随着公爵的年龄越来越大，
随着呢个公爵年龄越来越大，
他这种感觉就越来越强烈。
佢嘅呢个感觉就越来越强烈。
他不自觉地想到天上的父，
佢不自觉咁样谂到呢个天上嘅父。
他想，如果天父上帝在他的家中看到一个一个空缺的位置。
他说如果天父在他家里面看到一个又一个空缺的位置，
或许会有同样的感受，
或许有 同样的感受。
于是他突发奇想，
他于是是突发奇想，
他就决定自己出资并且设计建一个新的礼拜堂。
他就自己出资去建一个新的礼拜堂。
这个礼拜堂建在山上，
这个礼拜堂建在山上。
建完以后呢，全村的人，全村的人都来观看。
建成之后的话呢，全村的人去观看。
他的女儿们也都回来了。
他的女儿都会回来。
大家对这个建筑的精美赞不绝口。
大家对这个建筑精美赞不绝口。
可是有一件事情他们就想不明白。
但有件事的话他想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礼拜堂当中没有一盏照明的灯？
点解呢个礼拜堂里边嘅话系冇一盏呢个照明灯？
这样整个的大厅显得非常的昏暗。
你咁样嘅话，呢个大厅嘅话显得好昏暗。
看到大家的疑惑，
睇到大家嘅疑惑，
公爵就解释。
公爵就怎么
讲？他说：“这是我建造这个礼拜堂最主要的动机。”
他说这个是我建造这个礼拜堂主要的动机。
他说自从我的十个女儿离开了我的家，
他说自从我十个女儿离开了家，
我的心里就变得昏暗。
他说我的心里面就是变得昏暗，
因为他们是我心中十盏光明的灯。
因为他是我心里面十盏光明的灯。
因此我就起意要建一个礼拜堂。
所以我就起意要建一个礼拜堂，
里边没有固定的灯光，
里边没有固定的灯光。
我希望将来每一个来参加敬拜的人，
他说我希望每一个来参加敬拜的人
都自己带着灯来到这里面，
都自己带眼灯来到。
我已经为所有参加聚会的人每一个人都预备了一盏灯，
他说我已经为每一个要来参加聚会的人预备一盏灯。
聚会的人坐在哪里，哪里就会发光。
聚会的人在哪里坐，就哪里会发光。
没有人坐的地方就是昏暗的。
没人坐的地方就是昏暗。
后来
呢，
随着村里面的人参加这里面的聚会的人越来越多，
随着这个村里面的人来参加聚会的越来越多，
怎么样呢？这个礼拜堂就变得越来越光亮。
这个礼拜堂就变得越来越光亮。
每当教堂的钟声一响，
每当这个教堂的钟声一响，
村民们就一个一个拎着自己的灯来到敬拜堂里面。
村民就是一人拿一盏灯来到这个礼拜堂。
我们很难想象，
我们很难想象，
村子里面的人参加这里敬拜，没有一个人愿意缺席。
村里面没有一个人愿意缺席这个敬拜。
因为他们谁也不想让自己坐的地方在神的面前是暗淡无光的。
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想他自己在教堂里面坐的这个在神面前的这个位置的话是无光和暗淡。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
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
在世界上都是一盏灯，
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一盏灯，
一只萤火虫，
一只萤火虫。
圣经提醒我们，
圣经提醒我们，
不要停止聚会，
不要停止聚会。
这就是要使我们的灯在神的家中常常被点亮，
这个就是要使我们的灯在神的家里面常常点亮。
主耶稣曾经说，
主耶稣曾经说，
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主耶稣拯救了我们，
主耶稣拯救我们，
使我们得着生命的光，
使我们得到生命的光。
他也愿意让我们把这光不断地传递下去，
他也愿意我们将这个光传递下去，
让这光不断照亮我们自己，
让这个光不但是照亮我们自己，
也照亮别人，
也照亮别人。
主耶稣带给我们真光，
主耶稣是带给我们真光，
并且他成为我们每个基督徒不变的追求，
他也成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变的追求，
因为那就是神的同在，
因为这个就是神的同在，
那才是我们真正直到有一天
直到有一天，
当我们永恒的家新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
当我们永恒的家新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
日月星辰都将成为过去，
日月星辰都会成为过去，
所有的灯也都不需要了，
所有的灯都不需要，
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彻底的永远的告别黑暗的时候，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永远彻底这样告别这个黑暗的时候。
启示录告诉我们，
启示录这样告诉我们，
当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降临之后，
当这个新耶路撒冷降临之后，
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并且那里面也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照耀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神对我们最美好的应许，
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美好的应许。
我们祷告，主啊，你是生命的真光，
主你是生命的真光，
我们的生命是因为你变得明亮，
我们的生命是因着你 变得明亮，
变得有意义，
变得有意义，
黑暗也不再能胁迫我们，
黑暗也不再胁迫我们，
罪也不能再捆绑我们，
罪不可以继续捆绑我们，
我们在你的里面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我们在你里面获得真正的自由，
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使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望你，
使我们的眼目是单单仰望你，
使我们的生命不再昏暗，
使我们的生命不再昏暗，
永远的行在光中，
永远行在光中。
主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主啊，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